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啊，主日正道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我们来一起把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读一下。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脑到上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们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十一节哈，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一节说然后啊，明显是接着上一章，说然后呢，说每一个人都离开了，进入他自己的房子，然后耶稣也离开了，进入了橄榄山啊，跟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第二节，而在清早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啊，且所有的民众都到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导他们。我们来看这两节，再看上一章，就是从七章的四十节到四十四节。在第七章的四十节到四十四节，我们看到经过耶稣的反复的辩论和教导，犹太人当中有人开始接受他，是吧？有人开始为耶稣的圣去讨论啊，去辩论。也就是说，经过昨天呢祝棚节最大的教导之后，最大之日的教导，已经开始有犹太人尝试要相信耶稣，要去认识耶稣。啊，然后到早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节期已经过去了，啊，节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即便这个节期过去了，所有的民众，所有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呢，他还是来，啊，咱们在节期退去之后呢，他们来，他们要听耶稣讲道教训，因为他们感受到耶稣啊，从天上从圣灵那里来的那种属天的恩赐，他讲的教训。啊，第三节，然后文士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就让她站在他们中间。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晚上呢，众人都散去了，对不对？众人散去之后呢，文士、法利赛人他肯定是晚上，他加班加点，他要去开会，啊，开会讨论，啊。怎么削弱啊，除掉耶稣的影响力啊，怎么去试探耶稣，怎么想办法把他给扳倒，对不对？这是需要花时间的。然后开会做决定，到最后想出这个主意，然后呢在夜间的时候再利用 一晚上找一个行淫的妇人把他抓起来，然后再带到耶稣这。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没有这么现成的行淫的人让你去抓，你要明白哈。除非呢这个女人啊，她是一个习惯于行淫，习惯于通奸的，而且他是臭名在外的这种人，那肯定能抓住他，因为一到晚上就知道这女的干什么去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哈，谈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呢拿香膏膏主的时候，说那城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女的是干什么的，对不对？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他是谁，知道怎样的女人真的是个罪人。要说这个女人呢，就是那种止不住犯罪，天天找男人通奸行淫的女人，全程都知道。对，所以开完会之后说得抓一个现行怎么办？哪里有现行啊？哎，想起来了，就这个女的，啊，因为这个女的她天天止不住犯罪嘛，啊。第四节，他们对她说老师啊，说这个女人啊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并且呢在律法上摩西命令我们要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首先我们来看，那这里呢文士法利赛人抓这个女人呢，她主要是 想通过律法引起耶稣和律法之间的冲突，然后扳倒耶稣，啊，这是最重要的目的。这里呢 就讲到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律法，并且如何去应用律法。律法你要去读，去解释，去遵行，还要怎么样，还要牵扯到应用，啊，如何去应用。摩西律法规定，啊，行淫的人呢必须用石头打死，啊，按照律法的原则，你看利未记二十章、申命记二十二章说得很清楚。也要说首先从第一个层面，这个女人呢她被打死，或者说她将来下地狱，这个没有办法去掩盖这个事情，啊，你确实是行淫了嘛，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呢，律法说得很清楚，是要把夫妻，把这个男女二人一同致死，对吧？男女二人一同致死。那很显然在这个应用律法的层面上， 他在这开头的时候他就出了问题，啊，他就把这个女人带来了嘛，啊，对不对？而且这个女人她也不是说 就这天晚上行淫，她天天晚上那你都不管了，那你为什么要挑着今天来呢？啊，你要打死她早就该打死了，对吧？而且呢律法你看申命记二十二章，把奸夫淫夫一并打死是为什么？女人没有喊叫，男人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是为了把恶从以色列当中除掉，知道哈？无论是旧约把一个人用石头打死，把两个人手打死，还是今天教会把一个恶人赶出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恶从中间除掉，不至于让这恶影响其他人，不让教会的其他人去效法他作恶。这就是律法，包括今天新约圣经的那种对恶罪那作恶之人的惩戒，他的最根本目的是除掉恶，让人去害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首先我们知道两点，第一的，这个女的确实是有问题的，她确实是止不住犯罪的，她被打死，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另外一点，文士法利赛人呢，他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按照律法当中的那些公义或者说圣经所需要的教训把恶除掉这个东西去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耶稣还有这个行淫被抓的女人，还有谁啊？文士法利赛。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最终被耶稣放过了，神怜悯了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你说他认罪也好， 他也无法否认，因为他确实被抓住了，啊。然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最终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罪还在，因为他们自以为义，还自以为聪明，而且他们是试探神。所以说你看最终有一个女的得救了，然后一群男的怎么样，灭亡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明明的违背了律法被抓住的女人，最后罪得赦免还得救了，然后另外一群懂律法看似 遵循律法的人其实是不遵循的，然后他们最终灭亡。这就是这个故事，你看这个结果和结局啊。然后说所以你说该怎么样呢，这个耶稣你说该怎么样呢，然后他们说这话是为了试探他，为了得控告他的事情。所以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用这个事情说事啊，拿摩西律法说事，并不是为了 实行公义，也不是为了把罪恶从民中除掉啊，以震慑在以色列中犯罪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为难试探控告耶稣，而不是为了分别为圣和敬畏神。今天我们使用律法也好，我们批评人也好，我们的前提是什么？把恶除掉，震慑教会当中作恶的人，让其他人害怕。你用对的律法是可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一方面呢，我们看这个怨愤第七章的时候，啊，终于听见话说，这真是那先知啊，有的是这基督。耶稣的讲道呢，开始被在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接受，这就使得文士法利赛人要抓捕杀害耶稣，但是耶稣的时候没到，没办法，他没有人下手，连差役也不下手，文士法利赛人没办法啊，说哎呀，从来没有人见过他这么讲道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他们的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通过一些事件把耶稣卷进去，借着这个行淫妇人被抓这个事件来拆毁耶稣的传道，破坏耶稣呢在犹太人心中的这种教导的权威啊。怎么的呢？就制造耶稣讲道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冲突。因为耶稣这个事情，他既不能说啊打死，也不能说不打死， 说不打死违背摩西律法，说打死怎么样，违背当时的那个世俗法律啊。如果耶稣说打死，那么这些人就可以上向比拉多告耶稣啊，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杀人的权利啊，没有杀人的权利。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在今天呢这种事情还有，就是今天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三字改革动，当他们听到教会的教训是真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人听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嫉妒啊。当教会的福音传开的时候，教会的教导传开的时候，教导有人明白真理开始回转的时候，首当其冲的这些人他不是接受真理，我过去见过，他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拆毁啊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的侍奉。我在改革中见过扣性丑闻嘛，还有的就是在底下散播谣言啊，要么就是说说他这个地方讲哪里不对呀、啊，讲错了，其实他只不是哪里讲错了，然后呢故意制造一些什么神学难题。对，那时候在三字教会啊，在那些三字教会下属一些家庭教会讲到时候，那神明神就说啊，那你意思就光能有行为，不能有不能有，就有信心不能有行为，他就给你来回绕啊，他就极力的引诱你啊去进入他们的套路和陷阱，然后借此就说哎，你跟圣经冲突了，然后找机会把你拆毁了。如果在圣经上打不倒你呢，这些人呢他就会收集你的相关言论啊，向今天的政府当局举报你啊，对吧。他说哎呀弟兄啊，这个圣经这个顺服掌权者是什么意思啊，要不你讲讲啊，对不对，我们教会那个弟兄出去传道，这种畜生恶心的言论多的是。他就是哎，他看起来他就这样，他这样试探你啊，这样试探你。所以说你看耶稣碰到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碰到的事情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要么就是故意引起啊，找一些所谓的难题啊，所谓的神学概念引起你跟圣经的冲突，然后要么就是什么直接举报你啊，最后一个就必杀技啊，直接举报你啊，直接举报你啊，我要举报你。对，你看到没有啊，但是胜过这些东西只有靠圣灵，只有靠圣灵啊。说耶稣呢却弯下身，注意哈，用什么，用指头在地下写字啊。第七，正当他们持续不断追问的时候，耶稣直起身来对他们宣布，你们当中那一个没有罪的人第一个向他丢石头。第八节，然后接着弯下身来在地上写字，然后那些听见了就都出去了，一个接着一个，从年老的开始，最后耶稣单独被留下，还有那个女人在中间。你注意这个动作哈，在这个事件当中耶稣反复的动作，还有就着他动作说的话，弯下身来在地上用石头写字，然后起身说话，然后再弯下身再写字，然后最后再起身说话，看到没有，注意这个动作，注意这个动作哈，注意这个动作，哎，站起来弯下来，站起来弯下来啊。首先呢弟兄姊妹，这个事件呢是文士法利赛人就着摩西律法的解释和应用这个问题去发难来提起来的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用律法来为难耶稣，来控告耶稣，然后耶稣弯下身来用指头写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一幕，你首先要明白一点，弟兄姊妹，摩西律法是谁写的？在旧约的时候给摩西那两块法板是神用什么写的？指头写下来的。耶稣在告诉我们，这律法是我写的，懂了吧？耶稣说律法是我写的，你拿我写的东西来考我，你不是搞笑吗？对不对啊？你不有病吗？我写的律法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吗？哦，你们这些人还觉得自己怪聪明，你还想着拿这个来为难到我，你不就是个笑话吗？对不对啊？用指头写，摩西的两块法板上有指头在石头上写的。耶稣说这是我写的，看到没有，我不光写，解释权还归我，你们是什么东西。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弟兄姊妹，你看新约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借天使，原文不是天使，原文是借那个使者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谁中保？耶稣啊。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你们受了啊，那使者天使，那使者所传的律法啊。出埃及记三十一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话之后，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什么指头写的石板啊？申命记第九章， 耶和华把那块石板交给我，是用神用指头写的，板上写的是照着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在西乃山用神用指头写的这个律法交给摩西的那位中保，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你的后来会填我是我是哈，就是耶稣。耶稣这到底干什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耶稣让我们知道，律法是他颁布下来的，律法是他制定的，啊，那么谁能解释律法？那不还是他吗？啊，所以说弟兄们，你再结合耶稣在这几章反复强调的，我与父原为一，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我存在，什么意思啊？那不在西南山，谁给摩西的律法？不就是耶稣吗？啊，所以说耶稣呢，借着这一幕，只是他的门徒，也只是在今天主的教会，作为神的儿子，父神所差来的，他是律法的撰写者、颁布者。同时呢，作为神的儿子，作为上帝本身，耶稣也拥有着对律法解释的绝对权威。耶稣所有的讲论从圣灵而来的，耶稣所有的对律法解释都是正确的，是绝对不允许被质疑的，是绝对绝对的从天上来的智慧和聪明，没有一点错误。所以说当上帝弯下腰，上帝从天上降到人间，在西乃山，在圣殿当中，他就用指头写下了律法。然后当他起身的时候，他就要宣告这个律法到底怎么解释，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它里边的原则是什么，它到底是哪里是重点啊？这律法用来做什么，怎么用是对的，怎么用是错的，怎么解释，怎么应用，怎么执行，这所有跟律法有关的事情只有谁知道？只有耶稣知道，除了耶稣没人知道，除了耶稣所指示的教会和门徒没有人知道。所以说这段经文哈，就是这一幕，耶稣一会儿写字一会儿站起来，他是紧接着上一章是什么？关于律法，关于安息日的解释，对吧？摩西传律法给你们怎么弄？耶稣说你安息日应该做什么？你不要按外貌定是非，总要按公平定是非，对不对？然后这一幕接着下边的经文是什么呢？不，接着这一幕接着上边七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是什么？文法三人不服吗？不服啊！这个有文化人谁会信他？这不明白，这些百姓不明白律法，信他都是被咒诅的，不服吗？所以说呢，弟兄们，这一幕啊，就告诉我们，律法是经耶稣这位中保设立的，只有他有资格解释。不服耶稣对律法、对安息日的、对摩西律法的解释，你就不可能明白圣经，你也不可能有永生。啊，这些拿着律法说事儿啊，想用这位上帝写的律法去试探为难这位写下律法的上帝，这真是愚蠢。看起来听我文化，看起来也学过圣经，其实就是简直如同蠢猪一样愚蠢。啊，这些人就跟他们说的一样，这些不明白律法的人是被咒诅的啊！对，他们就是被咒诅的。他们明白律法吗？他不明白啊。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些人跟今天那些什么三次改革宗省命神学一样啊，天天就自以为是鬼附身，其实不可救药的蠢货啊。同样的，在今天那些基督教圈里面的什么自以为是专好为难的，搬用什么人的教义啊来这里啊整事的那些人，都是这种不可救药愚蠢至极的魔鬼之子。弟兄姊妹，神对自以为是的人的咒诅是什么？就让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啊，然后让他利用自己的聪明呢去挑战上帝，让他觉得比上帝更聪明，最后在挑战试探上帝的过程当中彻底走向灭亡。所以在这一幕当中，我告诉你，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个笑话，那坐在天上的必嗤笑他们，他们觉得嘿嘿，看我把他难住了，哎，我难住了，难住了，难住了，上帝说一群笑话啊，笑话而已。当耶稣起身所说的话，实际上是向他的门徒，向今日属于他的教会宣布，律法当中的原则是什么？就是 你们当中那个没有罪的，第一个拿石头砸他。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去执行这个审判。啊，所以说你看啊，耶稣在这里所引的经文，大家念一下。
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证明也下手，将他致死。见证人也要先下手，然后证明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耶稣引用的申命记十三章九节和申命记十七章十节，那里的经文不是在讲奸淫的。但是耶稣为什么把那里的经文跟这里这个奸淫的要拧在一块呢？你要知道，我们之前讲过哈，上帝的律法呢，所有的律法无论哪一条，它其中的原则和重点是完全一致的。它无论这个刑罚是对奸淫的，是对拜偶像的，其中的定的总原则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犯罪就要被打死。用石头打死人的真正原则，就是耶稣说的这一句：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向他丢石头。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摩西律法啊，第一个下手的人呢是见证人，而且第一个下手要扔石头的，必须是什么？他在所控告这人、所指证这人有罪的这个事情上，他没有犯这一条。你比方说，你打死这个女的是奸淫，那么你必须是什么？你没有奸淫，对不对？啊，如果你打死这个人，他是奸淫被打死，那么你也是奸淫，那么打死他完之后，你也要被打死。上帝会这样审判你啊，因为你假冒伪善嘛，更该死啊！来，我请念一下。
你身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只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穷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珠珠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
好，然后呢，神呢曾经差遣先知拿单呢，也控告大卫的罪恶，用大卫自己的口审判大卫说啊，他没有怜悯，该偿还四倍啊。最后大卫不就偿还四倍吗？对不对？你知道律法，然后你还审判别人在这个事上该死，那你也做这一样，那你不就让上帝报应你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律法的原则是这样，就是你在一条律法上定别人的罪，审判别人的时候，指责别人的时候，那么与之对应的，在这一条律法上你一定会遭遇同样的审判和对待啊。哎，请念一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无论是谁也不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郁愤怒，以致神震怒，且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读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另外一点，就今天有一些假释，有一些畜生啊，我跟你说他们怎么解读这个行淫妇人被抓的这段经文啊，他们是这么说的。在过去有一年呢，我们去批评一个宗派里边卖牛羊鸽子，一个行淫的女的也洗别在那天天捣乱啊，然后有一个引号牧师就跑跟我说，不要光揪着这个事情不犯吗？那行淫的妇人不是也赦免了吗？听到没有？我问一下，这个行淫的妇人赦免了，是不是最后还去奸淫啊？啊，连罪都不认，还那么嚣张，就赦免了吗？啊，还有过去有人我们批评直销的事，批评在教会卖牛羊鸽子，然后有一些畜生女流氓啊，就说，哎，牧师都说了。你就是那人，那、啊、我怎么就是那人了、啊？我奸淫了，我偷盗了，我在教会里边做生意卖牛羊鸽子了，干直销了，我就是那人，我哪门子我是大人、啊？我杀人夺妻了， 所以说你解读这些律法的时候，包括这个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放得太远，就一点，就建议，咱就说，他们要打死这个女人，这个事情是就着什么事情说的？建议说的，那就拿建议说什么？他建议你打死他，然后怎么样？你先动手，你有建议吗？你有建议，你有建议，那你就不能打死他，对吧？所以这个事你不要把它无限放大，也不要给那些什么泛爱主义白左那种思想去拿来背书，那是同样是被魔鬼所缚。我见过很多假设，我就一提到行淫的妇人被赦免了啊，十字架强盗得救了啊，然后罪人就该走了，这是走的另外一种极端啊。然后我们来看哈，按照耶稣呢所宣告的这个律法的执行律法的这个原则和重点，就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必须按律法打死，这个按律法没有问题。但是负责执行死刑的人呢，就是第一个要石头打的人呢，他有奸淫，他也应该被打死，就那么简单嘛，啊。所以说问题在这里，这些抓捕这个女人的文士法利赛人，按照福音书当中耶稣和圣灵对他们判断，这些文士法利赛是什么？是离婚奸淫的，对不对？摩西说我们可以休妻，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妇人的也是犯奸淫，对不对？同样有奸淫吗？所以说这个女人呢因行淫被抓，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巧妙的利用律法以休妻的方式去奸淫，然后再拿摩西给自己的这种离婚奸淫呢去洗地，然后堂而皇之的去不断的休妻，不仅不会被抓住，还在人面前还高人一等，还非常圣洁的样子。我没有犯罪，我休妻，我休妻，摩西让我休的啊，他直接说上帝让我休的，不就完了？所以说这个呢在神面前是更可憎的。来一起读一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耶稣说得很清楚，天地都废去了，关于休妻是淫乱这个事情，关于离婚是奸淫这个事情，永远不会被废去。对，这女的对被该被打死，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全都该被打死啊，全都被打死。这种背地里的罪恶啊，侵吞假寡妇的财产，做假做很长的祷告，要受更重的刑罚。这些人背后那些污秽啊，那些罪恶，那些令人发指的东西，那远远超过这个女人啊，远远超过这个女人。更何况他们自己是奸淫的，自己是犯罪的，而且呢，他们还要利用这个事情试探耶稣，推翻耶稣在犹太人当中传道的侍奉，那你不更该死吗？啊，所以说他们听见这话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地里违背摩西律法，这个休妻奸淫的事情还有其他罪恶是非常多。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一点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信耶稣，但是他相信他是知道的，就是耶稣能看透他们，耶稣能知道他们背地里所做的一切，他一个个离开只是不想被耶稣公开揭发出来羞辱啊。他在那站，耶稣就说了啊，某年某月你做的事情要不要我给你公开一下啊？那时候就真的是就尬住了啊，就尬住了。哎，我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见惯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耶路撒冷，
我再看这里。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您看他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呢，啊，文士法利赛人质疑耶稣，说你哪来的权柄？然后耶稣就问他，约翰的信息是从地上来的还是从天上来的？ 啊，他们怎么说？
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又从天上来。”他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我？”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人很多时候啊，他知道耶稣能看中他们，也知道耶稣会把什么事给他捅出来，他们早就想好最惨，他们不害怕吗？他当然知道耶稣要说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一个个走过来说赶快走吧，说那个人一会儿又把我们的背后的事情捅出来了啊，我们到时候就尴尬了。对，他知道啊。第十节，然后耶稣就直起身说，女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一个人定你的罪吗？而那个女人说，没有一个人，主啊。然后这些人呢都在奸淫上有份，要么休妻要么奸淫，所以都走了啊。然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注意哈，并且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犯罪。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呢是这段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教训。这句话也跟接下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天父的儿子要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犯罪的这种罪恶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只有那些被赦免的脱离罪恶的儿子们才能住在家里。你注意啊，我们看到他们当中呢没有罪的那一位，没有用石头打死这个行淫被捉的女人，反倒是赦免她的罪恶。而这个女人被赦免的背后，不是说这个罪恶没了，而是耶稣为她死了。而且你注意啊，这个结尾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也如此警告那个患病38年的人，怎么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的更厉害。因为弟兄们，你要知道，在蒙恩得救之后，在悔改之后，若继续转回去犯罪，你就会遭到更重的咒诅和审判。那些所谓的牧师，所谓的假基督徒、假牧师，跟我说啊，要包容啊，行淫的女人不也是赦免了吗？这种不认罪就赦免，犯了罪要包容，这是什么玩意儿？你配做牧师吗？还有我们指责女人罪恶，有的牧师说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得赦免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从前犯罪已经上礼拜救起来，就从那里边出来，不要再回去了啊。来请您。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关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地取来，拼命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女士烧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无耕种的人用，就从此得福。若长荆棘和蹄疾，必被废弃，基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因为我们得知善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怜悯而死，何况人见那神的儿子，将那使他神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万刑的人，他们一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然若他们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过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既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苦读为妙。所以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卡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间。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里边告诉我们律法是谁写的，谁能解释律法？ 如何处理罪的问题。所以这道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我好像听说在基督教里有个很有名的假师傅啊，就天天被人吹捧啊，快吹翻了的一个假师傅，他说这一段应该删掉啊，这是非常离谱，我听人说的啊。所以说这一段非常短，但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一起来读。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是不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住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对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和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看到耶稣呢，现在还是能自由讲论的时候，虽然有人反驳他，但是还没有人抓他，因为耶稣完成他的传道工作。十二节，于是耶稣呢再次对他们宣讲说，我是这世界的光，那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反倒永远拥有这生命的光。啊，很显然嘛，耶稣击溃了文士法利赛人设的圈套，然后继续传讲福音。啊，只有耶稣讲对了，你跟着耶稣的这个对律法的解释去听，你才能得到生命的光。你跟着那些瞎子啊，你就得不到生命的光啊。所以说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这个世界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邪恶淫乱的。耶稣和他的道是这个世界的光。当这光真光来的时候呢，那信从光的、跟随光的、遵守光命令的，就是光明之子。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来，请念。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的子子，做神的儿女。这类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耶稣反复在讲这些话，耶稣反复在讲这些话。其实呢，你结合这个刚才那段经文，包括整个这几章的讲论一些重点，只有按照耶稣这样去讲道，去解释律法，你才会明白真理，活在光里面。讲错了，信错了，那就一定是瞎的啊。十三节，但是法利赛人对他说，你为你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是真的。然后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耶稣已经知道，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啊。同样的，一个真正的教会呢，应该知道教会的教训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讲道是真的，你还说你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哎，万一讲错了怎么办？哎呀，我怕你走错了，那你就是瞎了。那讲对了能不能知道是讲？那讲对了，那肯定是能知道是讲对的，啊，怎么可能说，哎，我不知道你讲的是对的错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对不对？十五节，你们是依照血气判断啊，或者说肉体或者血气，我却不判断任何人。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说耶稣不去审判，耶稣照样去斥责犹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七章二十四节，不可慢按外貌断定是非，总按公平断定是非。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文士法利赛人对律法的应用和理解是照着肉体和血气还有人的聪明智慧、人的道理和教义去这样去判断的，但是耶稣不用这种方式。 耶稣审判人也好，耶稣讲道也好，耶稣判断任何事情，耶稣是靠圣灵行事，是靠圣灵来判断是非啊，来判断是非。十六节，就是如果我审判，我的审判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而是我和那差我来的父啊。耶稣反复强调着，在五章三节说，一起念。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对，耶稣反复强调呢，他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意思，他的意思呢就是圣父的意思，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在的，耶稣所有的判断呢都来自于圣父啊，都来自于圣父。十七节，你们的律法中也写下了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那为自己做见证的，而那差我来的父为我做了见证啊，耶稣说的是他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他身上，有天上的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么圣父和圣子共同为耶稣做的见证那更是真的啊。但是这些话呢就明显是从天上来的，那属血气的属地的那是肯定是听不懂啊，那肯定是听不懂啊。十九节，然后他们对他说，你父在哪里？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就不认识我的父，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在约翰福音当中有和后面约翰的书信当中尤其强调了父和子的关系，人看见了我就是什么，看见那差我来者的一些多。
耶稣说，我就是道真理生命，若不是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们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对，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哈，你看约翰一书也是，凡不认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就是异端说谎的敌基督。一起来念。
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
所以说四福音当中尤其约翰福音哈，在这个强调三位一体的事情，在这个强调圣父圣子圣灵同在的事情是讲的最多的。只有通过子才能认识父，只有通过子才能跟父有关系，子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和道路，这是约翰福音他自始至终一直在强调的啊。第二节说，耶稣说这些话呢在库房里啊，在圣殿教导人没有捉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这个库房啊就是丰收，就是这个收藏节的时候，你看尼希米记哈，包括这个旧约圣经，把这些出熟的然后怎么样，然后献给神，放到这个屋子里啊，是这个库房。所以说你看前面过的是什么祝棚节，祝棚节又被称为什么收藏节，收藏劳碌得来的出熟之物，然后献给神，往上然后献给神，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呢耶稣在收割这些人，要把他们引到神那里啊。所以说你看到后来到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五旬节七夕节啊，收藏了收割嘛，收割的是什么灵魂啊，引导他们信耶稣。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一节到三十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最终，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有自信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上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
的，
我不是
属
这世界
的，
所以我对你们
说，你
们要死在
罪
中。
你
们若
不
信我是
基
督，必要死在
罪
中。
他
们
就
对
他
说：“你
是
谁？”耶稣
对
他
们
说：“
我就是
从
起
初
所
告
诉你
们
的。
我
有
许多
事
讲
给
你
们，
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
的。
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
世人。
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
说
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
以
后，就知道我是基督，并
知道
我是确实是凭着自己做
的。
我说这些话乃是
我
做
的，
那差
我
来
的
是与我
同
在，
他
没有陪下我
就
在
这里，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我来看啊，二十一节呢，耶稣再次对他们说我要离开了，要向你们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直接宣告，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会死在自己的罪恶里，不能进神的国，不能到父那里。啊，你看在第八章也是说的，你们要死在罪中，死在罪中啊。在第九章耶稣说，叫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不能看见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正瞎了眼。然后法利赛说，我们瞎了嘛，耶稣说什么，你们要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啊。耶稣在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基督信仰呢跟让人脱离罪恶是有关系的，要么信耶稣脱离罪恶，要么不信耶稣不认罪，最后怎么样，死在罪中啊。二十二节，犹太人说，难道他要自杀吗？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根本就不懂啊。啊，在约翰门第七章哈，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者的那里，你们要找我去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他们还是不懂。在约翰门十四章哈，十三章，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小子们，以后你们要找我，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句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这样对你们说啊。然后彼得就问啊，为什么不能去啊。然后耶稣说，你现在不能去，将来要去。在约翰十四章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讲的就是信的人要进入神的国，将来升到天啊，升到天上到主那里。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于这世界的，我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因为你们不信。注意哈，不是我是基督，不信什么，我是，你们就要死在你们的罪中。注意哈，原文没有说你们不信我是基督，而是说你们不信我是。今天有很多异端也信耶稣是基督，那耶和华见证人不也说耶稣是基督吗？但是很异端信不信耶稣是耶和华呢？不会的。这个我是就是旧约圣经说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耶和华的意思。耶稣说，你们要不相信我就是旧约的那位耶和华，你们就一定灭亡。这个信耶稣不光要信耶稣是基督，更重要的是你在心里边你真的得认同那位旧约的那位用指头写下律法的那位耶和华就是这位耶稣啊。这个异端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耶稣呢就不断的告诉犹太人，若不信他是耶和华，若不信父和子同等原为一位，就必死在最终不能得救。后边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原文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怎么样，我是，对不对？这些文士法利赛呢始终不承认这件事。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称神为父，将自己与神平等，这没有问题。第十章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犹太人说啊，你是个人反倒自己当成神，对不对？在这个事情呢，犹太人和耶稣是冲突啊。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啊。他们要捉拿耶稣就逃走，耶稣却逃出他们手中了啊。二十五节，于是他们对他说，你是谁啊？他们很惊讶，你是谁啊？耶稣对他说，我起初对你们宣告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早就给你们说过了啊。二十六节，我有极多的话关于你们的事要讲和审判，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且我从他那里听见这些，我为要宣扬给这个世界。耶稣提醒犹太人哈，他接下来呢会有很多的关于犹太人的罪恶要讲， 他会指出犹太人的罪恶，并且宣告对他们的审判，然后这犹太人会恨他，要杀他，但是耶稣不会停止讲这些话。光来到世间，请念。
世间世人一切都是因为邪恶的，不爱光，不爱黑暗，得罪就是犯死。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能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耶稣所讲的真理，耶稣所讲的福音是什么？赦罪的福音真理。但是犹太人呢，若不接受这赦罪的福音真理，不认同耶稣对他们罪恶的指出，就没法得罪。在今天也是一样，教会讲的是赦罪的福音，如果教会指出你的罪恶，你就是不认罪，然后你还在那里搞事情，那么你就不能得罪啊。二十七节，他们不认识他像他们所说的父，所以耶稣对他说，对他们说，当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那时你们必知道我是，没有说我是基督，对不对？我是还是耶和华的意思啊。这个举起人子呢，耶稣给尼哥底母说啊，摩西在旷野举起来怎样举蛇，人子要办正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约翰十二章，我要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耶稣这话指着自己怎样死说的啊。所以说在四福音当中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就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当耶稣死的时候，有神迹发生，有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还有很多已经睡了的圣徒重新复活过来啊，而且有百夫长的见证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人真是个义人。然后那聚众观看的人呢，看见这事就垂着胸回去了，他们知道这个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说你看哈，尤其约翰福音，耶稣反复说我是，这个我是就耶和华的，耶稣说我是，耶稣以第一人称耶和华。犹太人是不读这个词，犹太人读阿多奈，就读成主啊，我是，我是嘛，耶稣说我是啊，并且知道我凭着自己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有些说凭着自己，凭着他自己，他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乃是照着父所教导的。然后还有说他说的这些话啊。所以说耶稣呢，在不断的强调，无论是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还是所讲的道，没有一件不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对吧？在这几章当中，耶稣反复在强调，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他是按那差他来者的意思，他的教训也不是他自己的，他不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乃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啊。二十九节，那差遣我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总是做他喜悦的事。耶稣还强调，我做的这些你们要打死我，你们要定罪，这在上帝看来这是好事。耶稣总是在强调他跟父的关系，他跟父同等，他从父那来，他所做的就是从父来的啊。父也做过见证，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啊，我所喜悦的。所以说耶稣面对这些人的质疑呢，没有任何的退缩。很简单嘛，你信的是对的，你退缩什么？耶稣要不要来个假谦卑？哎呀，大家都讲道嘛，不要这么骄傲嘛，你怎么就光说就你讲的对呢？那人家也有可能讲对嘛，啊，人家的生命神学不也有讲的对吗？你看人家的孩子大都考上大学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信对了就要坚定的宣扬出去，而不是在那假谦卑，对不对？那你讲的是对的，他明明讲的错，那你在装什么谦卑啊？在这里，啊，讲对了就是骄傲了，那太离谱了。说呢，当耶稣说这些时候呢，有极多的人就信了。在耶稣反复教导、反复强调之下，犹太人当中有很多的人逐渐接受了耶稣的话啊，就逐渐开始啊去思考，哦，这和父与子的关系啊，或许他讲的对呢。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信仰的企图啊。这关于三位一体，关于耶稣是耶和华这个事情，你得接受这些起初的道理，你才能继续往前走啊。要不然的话， 你没办法往前走，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啊，否则你信仰没法开始。好，我们去读三十一节到四十一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如果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所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耶路撒冷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好，我们看三十一节到四十一节哈。耶稣这三十一节到四十一节的话，是对那些已经信了他的犹太人说的。哎，怎么对这些信的人还下手那么狠啊？已经信了吗？人家说，哎呀，你看这教会讲的是真的，我们要去听啊，就吵翻了。耶稣竟然对这人说，你们要认罪，你们只要就是魔鬼啊！你看耶稣对这些已经信的人也不手软嘛啊？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这样。三一节，然后耶稣对于已经信了的犹太人说，你们若住在我的道里面，你们就是真的我的门徒，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认识真理，且真理使你们得自由。要说不光得信，还得真信，不光要做基督徒，做门徒要做真门徒，做真门徒才能真正认识真理，做真门徒才能真正得到自由，是不是？那是有要求的嘛。有没有说啊，大家啊，开心的信就好了啊，啊，不用这么严格嘛，对不对啊？那不有人经常说嘛。三三节，他们回答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隶，你怎么说你们要得自由呢？首先啊，弟兄姊妹，犹太人哈，在当时的罗马那个时代，是享受罗马帝国当中其他的种族没有的高度的宽容的宗教政策。每年呢，所有罗马公民呢要公开敬拜凯撒，称凯撒为主，犹太人不用了。犹太人甚至有这个宗教上的这个自治的权利啊，只是不能杀人而已啊。所以说犹太人就像今天很多所谓的在西方生活的人说，我们拥有民主自由，就这个道理。他们觉得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啊，就像今天说我们移民了，我们脱脂了啊，我们自由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证明有大事发生了，关于得救。耶稣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每任何一个犯罪的人就是罪恶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能住到永远。那位子若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正自由。耶稣说啊，自由不是民主政治自由，自由不是在世上被掌权者宽松对待，享受所谓的宗教自由，自由是脱离罪恶，不被罪恶和魔鬼捆绑的自由。自由就是从前止不住犯罪，现在不用犯罪啊。不光是约翰福音，连约翰的书信也是这样去讲。一念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这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未曾犯见他，也未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哈，信了耶稣之后，已经认识神、认识耶稣之后，还故意回去犯罪的，什么奸淫的、当小三的、包养情妇的啊，然后偷盗的、害弟兄姊妹的，你这就是魔鬼嘛，对吧？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也是如此嘛。从神生的就不会去故意犯罪，去故意放纵自己，去犯那些大罪。我们见过有的人在教会里边就故意犯大罪，对不对啊？那他明显不是从神生的嘛。来，请念。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单
为这罪
祈求。
凡
不
义的
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
对吧？所有不义的都是罪，但是有至于死的，有不至于死的罪，有可免的，有可赦免的罪，有不可以赦免的罪。一个人在教会听到好多年了，还天天奸淫害人、勾引人，然后还害弟兄姊妹，这个人他就不该待在这儿，对吧？保罗说我们不给这种人祷告，我们也不给他进食，也不给他祷告，因为这种明显是你救不了他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当耶稣呢用很多的话教导劝勉犹太人之后，让他们开始在这个父和子的事情上去逐渐的认同，逐渐的明白的时候啊，耶稣说这话很多人信了他，这初步的真理，这基础的真理讲明白之后，接下来就要引导人开始认罪了，对不对？我们教会做工作就是先让人去听到嘛，你认同我们教会的讲道，这基础的真理明白了，然后该干什么？过来认罪吧，对吧？但是很多人他就卡在这一步了，对不对？这两年我们要很多人认罪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黑了，就黑化了，变成畜生了，谁叫举报我们啊？所以说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如果呢在认识真理之后，当教会谈到认罪的事，让脱离罪恶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这方面不去做，那么你最后会跟这些犹太人啊听到称臭，大师要大师重新有了信，对不对？开始都有人接受嘛，父和子是一体，到后来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没得过，拿石头就要打，那曾经信的那些又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呢他在信了耶稣之后，他在明白真理之后，他不能除掉自己那种自义和情怀，不能照着耶稣、照着圣经、照着教会的教训去认罪悔改，他就没法得自由，他会重新走到罪里面。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民主自由，自由就是从罪里边被救出来。他要是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怎么讲？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是不是要将基督徒从中国拯救出来？不是的，是从这个世界的罪恶里拯救出来。你追求在世上的移民啊，什么民主自由、宗教自由，那你仍然犯罪，那么你仍然没有自由啊，对吧？之前有人搞笑说移民就是出埃及啊，什么脱脂啊，这不都是瞎的吗？所以说呢，耶稣在前面第二十六节的时候就告诉他，我有很多事情要指责你们啊。所以说最终这个认罪这个事情啊，就激怒犹太人。在今天呢，教会完成了在信仰上基础的教导，然后要引人认罪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像这犹太人一样彻底黑化，成为教会的仇敌，对不对？我们这几年看到这种畜生多了，为什么呢？ 光来到世间，因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一起念。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耶稣记得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那时候才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所以说今天这些人很奇葩，你指出世俗掌权者的罪恶，他说哎，好好，确实这么回事。你指出其他教会其他宗派罪恶，他对对对，是这么回事。你说你犯罪奸淫，我举报你，对不对？这些人不能得救是因为他们不愿认罪，不愿认罪，他们愿意认别人的罪，你懂吗？认外邦人的罪啊，认其他宗派人的罪啊，就是不认自己的罪啊。三七节，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你们却要杀我，因为我的道在你们里面容不下。耶稣反复说你们要杀他，对犹太人杀他啊，犹太人还不承认啊。犹太人为什么要杀耶稣？因为只说他们的罪恶。说耶稣说哈，就是我从我父那里所看见的，我宣布你们所做的就是从你们的父那里看见的啊。第八章四十四节也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说哈，所讲的道呢，指出你们的罪恶，你们就因此愤怒仇恨杀人。这跟谁学的？这是跟他的爹魔鬼学的啊！这是跟这种听见让他认罪就暴怒的，我们过去见过。这就证明啊，哎，他的父是魔鬼，他跟他的父学的啊。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啊，如果只能选择接受教会教训的一部分真理，不能选择接受整个的真理啊，尤其是当你让他认罪的时候，他不能接受，那么他就是心里容不下主的道的魔鬼之子啊。那在教会弟兄去劝认罪，然后他说啊，你们这是欲加之罪啊，何患无辞啊，对不对？还有的人说让人认罪就是律法主义教皮，对不对？只要一认罪就黑化了，对，这要证明不出于上帝，这是魔鬼之子啊。你会发现吗？只要一让认罪就蹦起来了，这一定是魔鬼，对，这是他从他爹那儿学的啊。三十九节，然后他们对耶稣宣布，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情怀来了，情怀来了啊！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呢，当约翰在约旦河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就警告犹太人不要拿这个事情说事儿啊！你拿这个事情说事儿，你不认罪悔改，不信耶稣，你将来一定下地狱。不要在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啊！不结好果子的，照样给你砍下来丢在火里啊！不要这样自义，不要有这种情怀啊。耶稣对他们说，若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你们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现在你们要杀我这个人，我告诉你们，我从父那里所听见的真理，你们就要杀我，这种事亚伯拉罕不会做。耶稣说，你们行的是你们父所行的事。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呢？五十六节说得很清楚，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快乐。耶稣说哈，真正是亚伯拉罕子孙的就会欢喜迎接主，并且愿意遵守主一切的教训，而不是说因为指出他罪恶就要杀人。这种一样的认罪就蹦起来要举报的人，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魔鬼之子。所以说我们这两年发现，只要是到认罪的层面，凡是这装的啊，这掩掩盖盖甚至暴露的，统统属于魔鬼，不能得救啊，不能得救。来，一起念一下四十一节到五十节。
他们说，我们不是从你诞生的，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就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欺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必是对的。
我们看四十一节到五十节啊，这犹太人实在没话说了，就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有一父，有一位父，就是那位神。耶稣对他们说，倘若那位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出于那位神，也来自那位神，就是因为我不是凭自己来，乃是他差遣我。为什么你们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你们不能明白我的话？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啊。耶稣呢在二十六节说，有许多关于犹太人是要去批评，要去说啊。我们看到哈，兄弟们，耶稣在前面也说过，凡不出于神的就信不了啊。教导一群不肯认自己罪恶的人是多么的难。耶稣在这一章反复的讲，反复的辩论，用同样的话不停的说，最后还是不明白，还嘲讽耶稣。所以说你在这个认罪的事情上，包括在听到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人他来了，他对教会的教训也不怎么认可，然后让认罪一个人绕来绕去，这就证明啊，这种人你是救不了的，你知道吗？真正的属于教会的羊是说了他就听，说了他就认罪，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黏糊七八年还不信的，那不可能是神的羊啊。这种人的工作，你别说做八年，做一辈子也没有用，因为他的父是他来自他的父魔鬼啊。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要行。他起初是谋杀者，不站在真理中，没有真理在他里面。当他说谎，他是出于自己说的，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说弟兄们，在认罪悔改的事情上不听教会的教训，不承认，还怀着诡诈，故意装，故意隐瞒的，这就是魔鬼拆到教会来的，这就是说谎杀人的。这种人来到我们中间呢，是为了欺骗渗透，并且把教会陷到罪里，把我们都拖到地狱里，因为他们是魔鬼啊。分辨魔鬼之子呢，两大特征，说谎杀人。怎么应用呢？第一呢，当认罪的时候他不承认，故意绕，然后呢他恨，因为教会讲道是对他恨。这说谎杀人的罪恶在外邦人中司空见惯，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什么？说的是那些已经信了的人已经信了的人呢，如果对教会、对弟兄姊妹不诚实，恨弟兄姊妹，害弟兄姊妹，伪装，当教会指出罪恶的时候呢，就恼怒，恨人就杀人嘛。这种人无论怎样装，他怎样说自己悔改，他怎样许诺自己要在教会啊，要好好的去敬畏上帝，他都不会做到，因为这种人是属于魔鬼啊。那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完到之后，那三千人不是立刻就信了吗？哪用得着在这样反复的在这绕啊，用不着的。耶稣费了这么大功夫就让我们看到魔鬼你救不了他，他给你绕，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像打鼻涕一样就把你耗死啊。四十五节，因为我讲真理你们就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责我有罪呢？若我讲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出于神的就必听神的道，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出于神。一间教会哈，弟兄姊妹讲的道是真的啊，指出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间教会呢不是作恶犯罪的，那么听到的人就必须听且遵行且脱离罪恶，若不照着做那就不用理了，因为是魔鬼啊，又是魔鬼。所以说我们去看福音书呢，我们能够学会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在治理教会，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至于走太多的弯路，我们过去走的弯路太多了，我们跟那些魔鬼之子天天大鼻涕一样黏来黏去的没有用嘛。 七八年前就该把他们踢出去，因为他们终不悔改啊，这不是神的儿女该做的事情。四十八节，耶稣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难道不正确吗？啊，你看这被拆穿了，被指出罪恶，不但不听，而且出口辱骂啊，出口辱骂。不能指出耶稣讲错了什么，也不能指出耶稣犯什么罪，只能歇斯底里的毫无根据的谩骂，说耶稣是属于魔鬼，说耶稣来自于异教。今天这种什么生命神学、改革宗啊，什么三字，就这样。哎，你这有问题啊！你这没有生命啊，行为不好。你我想哪里讲错了？我看了一下啊，好像没有什么致命的错误，但是总感觉不对劲啊，对不对？对吧？我想问一下，哪里讲错了？我也不知道，我就怕走错了，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你请问哪里错了？可能有错误。对，这个身份神学不是这样吗？你有罪恶，你有罪恶，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也没有根据嘛。反正我就感觉你有问题。对，什么问题呢？不知道，但肯定有。这就是这些人啊，他在这又骂啊，又亵渎，又在说话。但是你问他哪里错了呢，他不知道，他说不出什么来啊。四十九节，耶稣回答说，我不是被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却羞辱我。耶稣所受的呢，也是这个时代真正的门徒所受的。传真道的呢，被人鄙视，被人谩骂，一群作恶不悔改的人，一群属世界的骂一个属神的，对不对？今天有的人哈，和那些人在一块的时候，他看那些属世界的人，他不去鄙视他们，他就鄙视传真道的啊。看那些属世界的人呢，觉得挺好，然后这传真道的神的仆人呢，他看着恶心，这不是被鬼附了吗？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传真道的反倒要被羞辱啊，这是什么时代啊？那些作恶的，在世上贪财的，在世上追求名利的，反倒要被基督徒尊重，这不扯吗？五十节，我不求我的荣耀，说那一位是寻求和审判的啊。耶稣说，我不受人的荣耀。耶稣说啊，他传道，他行神迹，他说话教训人啊，不是为了让自己被荣耀，他不为得称赞而做任何事情。耶稣是寻求差他来的父的荣耀，他不在乎人的判断，也不在乎人对他的谩骂和侮辱，因为只有主有权利判断。又怎么今天我们传道也好，我们传讲真道，我们坚守圣经的信仰，我们在这个时代分别为圣，我们不需要考虑人怎么看我们啊，人怎么看我们无所谓，又怎么样？怎么有人会在乎别人的看法呢？哎，我感觉你好自卑呀，我感觉你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为什么自卑？我又没讲错，我自卑什么？我教导人认罪悔改，教导人去追求永生，难道我就该自卑吗？做错了的才该自卑啊，做对了的为什么要自卑呢？我们为什么要把主赐我们的道当做可耻的呢？我们为什么要求人的荣耀、人的认可，非要在世界上啊、给这些有问题的人扯在一起呢？我们为什么非要这个样子呢？你为什么要自卑呢？你为什么以你所领受的真道，以上帝给你现在这种信仰生活感到可耻呢？你不知道耶稣说过，凡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将来上帝在圣天之面前也要把他当作可耻的吗？你不知道吗？你信了这么久了，你听了这么久的真道，你也见过无数的神迹，你不知道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么愚蠢的话？你不怕神吗？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五十一节到五十九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不说你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怎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圈里出去了。
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哈，五十一节到五十九节，五十一节。要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若有任何人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会看见死亡。在前面说什么？你们要遵守我的道，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真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得以自由，得以脱离罪恶，跟永远不见死，它是必然。脱离不了罪恶，就不会得以自由，也不会明白真理，就还得死。啊，五十二节，犹太人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拥有邪灵，亚伯拉罕死了和众先知也死了，但你说若人遵守我的道就绝对永远不尝死味儿啊？难道你们比我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你把自己当谁呢？啊，那撒玛利亚妇人也说过，你比雅各还大吗？这人总是拿人说事啊，人为利偶像，摩西啊，亚伯拉罕啊，今天各种名目啊，你拿自己当谁啊？你人家的长老牧师啊，你比人家 还大吗？这种话不见多吗？对吧？耶稣说的永远不看见死亡，指的是将来在末日要复活得永生。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这个指的是永生和复活来讲的啊。因为在神看来呢，所有信的义人都是活着的。这个不看见死，就是圣经说的不用见第二次的死。来，请念红色部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看到没有啊？这人听不懂啊！不见死是不见第二次的死啊。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若我是为我让我自己得荣耀，我那荣耀就什么都不是。但那时我得荣耀的是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他是我们的神。但是你们从来没有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这个我却认识他，指的是有密切的关系啊。甚至我要说我不认识他，我就跟你们一样是说谎的。”我认识他，就我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也遵守他的道。耶稣反复强调他认识父，这犹太人不认识父。他认识真理，这犹太人不认识真理。他明白圣经，这犹太人不明白圣经。啊，不信的、不认罪的、抵挡真理作恶的是说谎。听好了，但有一点耶稣说了哈，听过真道不敢承认是真道是真的，因为惧怕否认耶稣，否认所领受的道理，同样是说谎。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的，就是说谎。一个传道人，他明明讲的道是真的，教会是真的，他故意在人面前装谦虚，说：“哎呀，不一定所有人都讲错嘛，啊，人家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嘛。”你都听过他讲的乱七八糟，你还说这话？那耶稣说你就是说谎者。因为什么呀？人不要骄傲，要荣耀归给上帝。一个教训呢，一个教会呢，他能够蒙主恩待，能够讲出真道，能够传出真正的福音，教会里敬畏上帝，这绝对是神的工作。但是另外一点，你知道这是对的，这是真的，你也别假谦虚。为了得到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的认可，为了能和人家做朋友，啊，就假装谦卑。哎，大家都是信的嘛，啊，你们可能也有说的对的，对不对？我们发现耶稣从来不以所传的道为耻。为什么我们当中有的人会以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所持守的教会生活为耻呢？哎，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人家都交朋友这么快乐，人家的孩子你看，哎，多么的场面！哎，我们怎么没那么场面呢？ 你看，自从跟着你走这条道路，你看现在都多么痛苦。说的是胡说八道的话吗？如果信对了，就不要把所信的当作可耻了，否则上帝将来会把你当作可耻。啊，五十六节，你们的那位祖宗亚伯拉罕极度的欢喜，因为看见我的日子，看见了就欢喜。耶稣说他见过亚伯拉罕，并且说亚伯拉罕不会像你们，啊，教了半天还是不行。亚伯拉罕听见看见就信了，并且欢喜迎接。而耶稣说他见过亚伯拉罕，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和华在曼利圣树那里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对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如果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蛾摩拉。
怎么看创世纪这个十八章、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我们能清楚的看到，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耶和华，另外两个是什么？天使。而且呢，后边说有降在地上的耶和华将硫磺火湖从在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蛾摩拉。这降临在地上的耶和华是谁呢？不就是耶稣吗？亚伯拉罕见过耶稣的啊，亚伯拉罕见过耶稣。五十七节，有的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却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对他们说：我阿门阿门告诉你，这句话是绝对的哈。耶稣说绝对见过，我阿门阿门告诉你，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耶稣说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耶和华。耶稣呢把犹太人几千年来两千年来不读的这个词以第一人称宣告出来，他就是耶和华。所以相对于其他福音书，约翰福音在这方面下的笔墨最多。约翰福音尤其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本身与父同等，耶稣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所仰赖的那位耶和华。在旧约人能看见的那位耶和华，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显现的那位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约翰福音所最强调的真理。五十九节，然后他们拿起石头要丢在他身上，耶稣却被隐藏从殿里出去了。第十章，犹太人说我们打你是因为你是人，反而自己将自己当作神。犹太人还是不信啊。今天那些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也将耶稣当作次等的被造的，所以在这个身上不明白就没法信，这是根基啊。然后呢他们要打死耶稣，但是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到，所以说没人能打死他啊，没人打死他。所以说呢在每个时代呢，也包括在今天啊，当我们的福音侍奉还没做完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带走啊，只有当你完成了工作你才会被带走，或病死或殉道或通过其他方式上面接你走。但在你的福音侍奉工作没做完之前，你必须完成上帝所差遣的工作啊。主呢为我们做了美好的示范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